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这一天，因为这一天呢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一天呢，上帝呢会在我们的身旁。这一天，如果我们愿意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会经历到上帝丰盛的恩典。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刘峰老师，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哎，我知道呢，我们的刘峰老师呢，这个周末呢大受打击啊，
哦、大受打击啊，还好，
因为丢了手机了。
对，还真的。
所以呢，大家呢也要提醒自己啊，
嗯、
千万不要像刘芳老师啊。
啊，对，这个，哎，到最后真的是这个乌龙的，连自己都无语了。
哎呀，因为上个星期呢，刘芳老师呢真的是失了魂了啊，
嗯、
忘记呢带钥匙、
嗯，
所以呢要约师傅呢这个上门开门
开锁。
对，接着呢周末呢又丢了手机，那现代呢。丢了手机呢是很大件事情啊，
对，就是当然很多联系啊、
嗯、
或者说比较担心自己里面的资料，
嗯，
不过我觉得呢目前我能做的也都做了哈、
嗯、
这个也就嗯让他走吧。
是是，所以呢生活中呢、嗯、虽然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
嗯、
就像呢昨天我们这边呢就刮起台风，是突然之间的啊、
嗯、
但是呢我发现呢，诶，在台风当中我们也是蛮有平安、
哎、
文慧还跑到教会去崇拜，
特别平安的连风刮风都不知道了、
对，而且呢就发现教会那么少人才知道原来刮了台风了，而且已经有了警告不能出门啊、
嗯、
所以呢就算我们乌龙，就算呢我们呢好像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自己已经在一个险境当中、
嗯、
但是上帝仍然在我们身旁、
嗯、
我们就是学习呢把这些事情如意的不如意的都交托在神的手中，
嗯，凡事都能做哈。
对，那一早上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旧与新知都在第五空间平台上呢、互相的打招呼了啊。
嗯，
我看到有几位新朋友，至少文慧第一次看到的啊，
嗯，
打声招呼，好像呢小草微尘呢，
哎，是，还有安之若素、啊、
对，还有聪明，
哎，小白，
对了，当然还有其他人啊。那特别呢告诉呢郑彪弟兄啊，短信收到了，资料收到了、
嗯、
我们也为你祷告啊，那么愿神呢为你开路。好，星期一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两位老师出现，带给我们教会历史方面的专栏。
嗯，那就是万峰老师和小贤老师一起的啊、来讨论的这个80后的宗教改革。
对，那两位呢生于80后的年轻人谈一谈呢在宗教改革的特别那一段教会历史当中啊，为什么会有宗教改革，这个背景是如何的、
嗯、
那我觉得呢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因为在良友电台的节目当中呢、
嗯、
比较少呢有谈到教会历史、
嗯、
而且还是透过两位呢历史专家用一个比较幽默诙谐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呢跟大家来进行这样一个教会历史的对话。
嗯，是，那每次呢听到这个栏目的时候呢总会觉得啊，这个注意力还是会蛮集中的哈、啊，听他们聊天，不时的就会聊到一些什么游戏啊，还挺接地气的。
对 对, 对啊，就是怎么样呢？啊，将古时候其实也不古了，
对，
500年前的事情啊，
嗯、
跟现在呢连在一块儿。其实啊、历史上一些事情是不断的重复、
嗯，
那我们怎么样在重复的历史当中呢学到功课？这是呢80后宗教改革呢两位年轻的老师呢想和我们分享的。
嗯，
那希望大家呢听了之后其实也可以呢向我们索取这个栏目才有的寻找500年后的马丁路的一本小册子、
嗯、
特别暑假呢是可以送给少年人青少年人的啊。
嗯，
那么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
哎，也就是要注意出门的时候又要保护我们的嗓子啊，最好不要在11点到15点这个期间出门
啊，就是早上。
对，中午的时候吧，对，11点到3点的时候，因为呢，这个臭氧超标哈，就从这个北方部分地区呢，由这个环保部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告知，就是让大家注意，因为在炎热晴朗的天气外出呢，有可能会感觉眼睛刺痛，然后头啊会砰砰砰的跳，然后嗓子干热，然后咳嗽，有点喘不上气，那就说明是臭氧浓度可能超标了。
对，所以呢，建议呢。就是中午刚才刘芳老师说的早上11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间呢待在室内，那外出的时候呢请你佩戴呢防臭氧的口罩，远离了马路边。好了，那这个就让我们想起我们更需要的每一天呢切切为呢现在还要在外边特别是这个时段工作奔波忙碌的同胞们。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一起为刚才所提到的事情来祷告。
好，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恩有新的一周，新的一天，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全新的一天里面也能够满有平安和喜乐的来完成我们这一天的工作。
是的，
来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那么我们也看到又有新的一些关于环境方面的一些提醒，那么让我们在不同地方都能够知道我们自己的处境，那么呢知道如何来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也让我们的身心灵都有平安。
是的，
让我们在各种的天气各种的环境之中都能够安然的应对，我们也要学会在凡事都能依靠神，然后我们就能凡事都能做。那么主啊，我们也特别的为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还在外面工作的这些同胞们来祷告。
是的，
我们知道有很多交警、快递，包括环卫工人，他们都还需要在各种极端的天气在室外工作，那么真的求助保守他们的健康。我们也看到有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看到他们的需要，也为他们送上一杯热水，一杯凉茶。那么主啊，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多多的看到他们的需要。
是的，
那么为他们也能够尽上自己的一份爱心。那么也在这里，我们在远方也能够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这样的一份努力，这样的一份工作的热情来为你感恩。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这个新的一周都能够从你而来有平安和喜乐。
是的，
我们能够蛮有能力的来面对我们的生活，
是
蛮有能力的来面对我们的处境。
是的，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献上自己，耶稣。经文：路加福音9章23至24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在苏格拉底因着了解自己的名言而闻名于世的时候，耶稣基督却活着献上自己的生活。了解自己和献上自己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对自己的认识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在认识自己之后却并不感到快乐。相反，耶稣说，献上自己，在付出中我们得到，在死亡中我们生存。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将自己首先献给神，然后才是献给他人。这其中最美的，就是在你献上的同时，你的老我得到了改变。保罗将这个过程形容为一个新造的人。是的，了解自己是重要的，你软弱、不足和有罪，但是一旦你意识到了这些，要有所作为，将你自己献上，然后成为神想要你成为的那个人。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是的，献上于神才能够呢献与人。
嗯，
这个关系或者说这个前后次序呢一定要搞清楚啊。
嗯，
今天呢我们听到了怎么样献上自己呢，就是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么学习舍己的功课。我记得呢上一周呢跟一位同事呢同工在聊天，我们就提到啊，真的是讨论什么是十字架。
嗯，
那当然有很多的含义，如果从圣经里头来说，我们可以做一个专题探讨啊，这是一个神学的课题，也是一个灵命成长的课题。但是呢如果落实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文慧就觉得呢很简单，就是现在上帝要你在生命当中学习的功课就是你的十字架。
哇，学习的功课其实呢我想在每个阶段哈都会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功课。
嗯，
就比如说我现在学习的就是要如何啊，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哈，这个安然的生活几天。
又或者是在忧虑呢手机里头的资料啊、
哦、
会不会被人盗用啊、
对对，
有很多的一些担心当中呢、学习怎么样将忧虑呢交托给神。
嗯，这个是很实际的哈，从这么一件事情哈、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学的。
对对，那很多时候呢我们说十字架啊，我好像觉得呢太怎么说呢太属灵了，有点遥远、
太大了哈。
对，但其实呢就回归到你目前生活当中、你要学的是什么功课呢，又或者是呢上帝要你去学习怎么样付出。
嗯，
啊，刚才已经说了，那我们先奉献于神，我们才能够呢跟别人分享。
嗯，
那怎么样看出你是奉献于神的人呢，就是呢看你如何将你的生命与别人分享啊，怎么样呢去付出。那我就觉得呢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很热的时候呢，好像我们刚才说的关心一下呢现在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人、水深啊，真的是水深。我就很关心呢昨天台风过后广东地区的亲爱的主内家人怎么样的呢、啊，我想到呢在广东的花朵啊等等，他们真的是在水深当中。
嗯，那有时候这个如果排水系统不太好哈、这个雨一大，哇，真的就是淹起来了。
对、那么火热呢就不说了啊，现在全国各地太多火炉了啊。
嗯，
我就想问一下荣阿姨，我们看新闻呢重庆很多人在水里打麻将。
对
对呀、那么好像我们的迦南外语就是说呢他是一直呢休息在家、那么就算呢有他的工作呢可能也是在室内。
嗯，
那真的就是外出的时候才发现外头真的是热啊热啊。
嗯，
那有没有想到呢我们真的就是多多的纪念那些现在在火热当中的人呢。
对，是哈，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真的是都不一样，背的十字架哈都是啊，现在可能热是我们同时要背的。
对、那么怎么学习呢在这个很热的天气之下呢仍然能够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
嗯，
在很热的天气之下呢我们能够呢好好的爱护自己，那每一天我们有面对要学习的功课啊，这些我们又如何呢带到主的面前，好好的去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给我们的能力去学呢，这就是呢今天我们要面对的十字架。
哎呦喂，今年夏天也太热了吧，烦死我了，来，谁来把我塞进冰箱里？
我来。哼，我明明是一头北方的狼，但高冷的我已热成狗了。
你们两个心静自然凉，这么暴躁当然更加觉得热。
那你说咋办呢？
那你说咋办呢？
这一周的金句背了没？赶紧的背一句经文，然后冷静冷静。
线上今天，这个夏天陪你同行，参与互动，背诵经文，一起
清凉一下。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在火热当中呢，啊，我记得呢，这个上周呢，我们谈了几回呢，关于这个小孩子放暑假的问题。那我们谈的那些孩子啊，都很忙，譬如说忙着补习啦，
对，
忙着写作业啦，忙着跟着父母呢到外地玩啦，因为有些父母呢，还特别呢，这个申请啊，一定要在家里休息，
嗯，
因为要带孩子呢出去玩啦，或者是安排孩子盯着孩子。但是呢，有一批孩子呢，我们也要关心的。我们看到呢，这个新闻里头呢，有一个标题说呢，天太热了，但是呢，农民工的孩子们没钱补习，没钱出去玩，只能困在出租屋。
嗯，
那么你想想看呢，这个如果呢，他在出租屋呢，整天要开着这个冷气，这样的天气，但是呢，没钱，所以他们可能也是省着这个电。
嗯，
那你就可以想象了。在出租屋里头，那
应该也是很热的，
对，也是很热的，而且就是一个小小的斗室，四方天，你想他能够怎么样好好的过他的暑假？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啊，一项的关于呢，现在呢租金，就是内地呢一些城市的租金呢，北上深广。平均的租金是一个月2000元。
嗯，哇，其实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了。
对，很大的负担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呢，可能有一些地方教会不方便的办这个暑假的青年营啊，或者是什么夏令活动，
对
啊，在教会里头办。但是教会有没有办法呢？在这样的一个暑假，譬如说呢，我们就是开一些的班，就是平常的运作，
嗯嗯，
但是你开放的时间长一点，
嗯
啊，你。你可以呢，就是让这一些农民工的孩子呢，能够到教会来纳纳凉，
嗯
啊，或者是在教会里头写功课，
对，
那这些呢，就是不去搞一些的所谓夏令营的活动，
嗯，
太招人啊，注意了，
就是太明显了，
对，太张扬了。但是真的是可以让这些农民工的孩子进来呢？
嗯，是。那可能他们呢，也可以在这样的机会里面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哈。
对，
如果说没有钱去补习，没有钱去出去的话，至少可以到教会里面去找小伙伴哈。
对，嗯，找小伙伴啊，至少呢，这个父母忙着呢，就是农民工嘛，
嗯，
一定是忙着工作了。那这些孩子呢，也有人看管呢，啊，也有人照顾。那所以呢，求神呢帮助我们，怎么样去关心呢？这群在都市里头生活的农民工孩子，教会呢也可以呢求神给智慧，知道。怎么样趁着暑假呢多做这些呢撒网的工作。
嗯，
那刚才谈到的是这个小孩子，
嗯，
那么这个大学生怎么样呢？
啊，这个呢也不算是很大学生哈，有时候就是高中毕业快要升大学大专的时候呢，
嗯，
他们这个假期应该是最闲的哈，
嗯，
最有空的，因为不用做作业嘛。
对
啊，那这个假期到底怎么办呢？
啊，大解放了，因为高考完毕。
对对对，哇，原来呢这个暑假整容热哈，最近就是在这一批的学生里面出现了。
对啊，在他们的假期清单里头，迎接大学新生活，他们就要呢让自己呢整容了。
嗯，
所以呢。像割双眼皮啊，隆鼻啊，瘦脸啊，这些呢在他们的清单里头呢，
嗯，
常常看见。那么啊，有记者呢做了一个专访，从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就了解到呢，进入暑假啊，这个医院的医学美容手术量增加了46%。
哇，那这个手术预约呢也已经到了一个月以后了。
哎，
啊，
这个大学生为啥 这么热衷于整容呢？
哇，
整整门面迎接新生活吗？
对对对，大概我想很多人是这样的心态。
嗯，
而且很多时候呢，就觉得哎呀，这个要以一个新的面貌哈去进入一个新环境。那还有可能有些是刚进大学或者在刚进大学的第一个暑假、第二个暑假也去做。
嗯，
那我自己周围啊，不瞒大家哈，都有同学真的是去做微整形哈，不算是说很大面积的去整容啊、瓜子脸啊，非要弄成。
哇，那是很大面积的、
啊、对，那是很大面积的，但是都有看到哈，有你可以观察到，哎，好像也不是说很大变化。
你觉得是他，但是好像又有一点
不
同。不
一样，对。后来呢，就发现哈，其实就是割双眼皮啦，包括埋线隆鼻啊，这种相对微创的哈，这种微整形呢、其实真的很多人做。
是是，那我知道，除了这个大学生啊，譬如说要上大学的，或者是大一大二的、趁着暑假去做一点微调，还有就是。刚毕业的、因为他进入职场才发现啊，原来这个外貌也挺重要的、所以呢挣了一点点钱就开始了做这个整容啊。那么我觉得呢，虽然呢医院告诉我们这个手术量增加了 46%、将近一半了啊、可见这个暑假大家呢都是很忙，但是呢至少感恩的是他们到正规的医院。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那些可能呢手上没什么钱、但是他又想微调，他又想呢整一整门面，就去光顾那些无牌照的、那其实是
很
高，
很
对、风险很大，甚至呢会造成了后遗症，甚至连命都丢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啊。那我们也真的就是呢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会对自己的外表或者是对这个外貌这么样的上心呢？
而且这个标准好像似乎都差不多，为什么一定要按照那个差不多的标准去调整
呢？一定是要双眼皮，一定要高鼻子，一定要是呢尖下巴，为什么要按照这些去调呢？那么这个呢可能是呢我们自己都要想一想。那我们想一想，哎，我对自己有没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如果今天让我有机会微调，我会怎么调呢？那我会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换位思考。当我们讲到这个学生年轻人去整容的时候，也许我们不以为然，但是如果我们去想想，如果今天我有没有机会来微调，那我对我自己是不是不满意呢？那么你就想想这些大学生年轻人，其实他们还处在一个呢要去肯定自己、要去找寻自己这个人生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旋风当中、或者一个漩涡当中。那么他们需要呢有人陪伴他们啊这一条路。那么谁来陪伴他们？为什么他们会在这样的一个彷徨或者是跟着大潮流走呢？这些呢当我们去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关心他们。
我是小朋友，但我知道耶稣爱我。
虽然我头发白，但是我有一颗年轻的心，我是老顽童。哈哈哈
无论年龄多大
多小，
耶稣都一样爱你。
无论大朋友
小朋友，
只要有颗年轻的心，
就有活力和动力。
献上今天，
祝福你
天天更新，越活越有力。
Yes。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很有活力的线上今天。
是刚刚我们听到了，还很年轻的哈，大朋友小朋友。
对，这个老顽童罗文辉大哥都出现在这个空间里头了啊。那么我问一下刘芳老师，如果真的让你有机会去微调，你会微调吗？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想其实很多人都有想过的、啊。
哎，刘芳老师不好意思在这里，也不方便在这里回答。
其实也不是哈，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呢，尤其是对于我们来说哈，尤其你看到周围这么多朋友哈都有去做的话、其实真的会有这样的疑问呐、包括如果在想，互相之间也会讨论这个问题。那后来呢，我就发现最终我自己的结论就是觉得。好像也还好了，没什么需要调的。
是是，那我们要说呢，就是美丑呢，真的是没有所谓的 完全的标准啊，一致的标准。而且呢，很重要，我文慧个人哈、不反对整容、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是需要的，特别是因为他的外观呢，真的是可能有一些会影响到，很严重影响到他的自信心，
对
哈、那么也许呢，就是要做一点的整容。那么有一些人是因为呢，他天生可能有一些的这个问题，也需要做整容，所以我不会一竿子呢就打垮或打成了所谓的整容。是有需要的哈，但是真的要回归到内心，就是你是不是对自己呢没有自信心，你的价值感是建立在哪里，这个是我们需要问一问自己的。那最近呢，我就看到了现在不是流行这个瓜子脸吗？哦，瓜子脸已经不流行了，
蛇精脸，
对，就是尖下巴那些啊，尖就下巴都可以戳这个冰块了啊。但是呢，最近就有一个调查研究，让我们呢这些脸宽的人呢啊很感安慰，脸大的人更成功
哇
啊，这个是美国呢罗林斯学院研究人员发现呢，诶，公司的主管的脸呢通常比一般男性要宽宽点的人呢常常被认为更有统治管理能力，更容易取得成功，
面积大
那原来呢这个人的相貌特征呢很和人体内的睾酮水平啊，一种的这个啊、
激素哈，
对，激素是有关系的啊、因为高水平的睾酮呢会影响骨骼和肌肉的结构，让脸显得更加的宽广，
宽广，
对，同时也会刺激人追求统治管理的心态、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天生我宽必有用
对，这个看来是一个蛮有趣的哈。
对、
不管是不是因为脸宽面积大的原因哈，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啊，因为激素影响性格的原因哈，那这些呢都看到啊，其实每一种所谓相貌啊，每一种特征啊，其实都有它的啊，必有用的地方。
对，那也颠覆了我们一项审美的标准，对不对？你觉得脸宽嘛？哎、呀，这个真的是脸宽如脸盆啊，真是能不能再瘦一点？但现在告诉我们，原来脸宽呢啊，有它的这个优点，而且容易获取呢这个上司的器重。所以呢，你看颠覆了我们对这个美的看法吧。还有一个，我相信呢会对大家所有人造成很大的安慰。
哎，就是。人是越看越好看的，
对啦，越看越好看，这个是来自于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研究发现，诶，看对方的时间越长会觉得对方越有魅力，会给予更多的注意，第一印象可能就因此而改观。
诶，这个我想其实大家可能在生活中也都会有这个体会的，这个越看越好看，就是当你就是习惯于这个人的，也许你一开始会觉得哎，第一印象怎么会这样，那后来呢就是慢慢的去发现别人更多的好的地方，完全就已经可以忽略到原本就是让你觉得不好的。
对，那这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的体验啊。但是呢这些研究呢是真的是很科学化的，他们说这种效应呢是因为呢人们对面孔的知觉加工了，在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注意时间延长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更高层次的感知功能，对别人的吸引力进行了重新判断。
哇，我就在想
这好科学哦。
对，好科学啊那我就在想能不能用在自己身上哈。
啊，当然啦，
每天多看自己几眼。
对啊，你今天照镜子有没有好好的称赞一下自己呢？
但是不要太多 P 图啊
没有，我说看镜子怎么会 P 图呢？
对，
称赞自己就是呢为上帝造你而感恩，所以呢我们要说第一印象的确是很重要，但时间是考验，对不对？那所以呢不要那么早的下定论，给别人做判断，也不要那么早的给自己做判断。那还有一个问题呢，文慧在想的、你看人是越看越美，还是你看人越看越失望、越看越丑呢？通常你怎么看人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看人会越看越好看呢、那换句话说，你是用一个比较善良的比较美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看人，你越看人你就会越发觉他的美丽之处，对不对？
对，那这样的话就是看你如果是集中在哪个方面去看了，就像我刚刚说，哎，因为想到看自己嘛，我们说照镜子，还有一个不是大家都在自拍，但是自拍的时候之后就是会去修图啊什么的，那其实也是一个没有办法去面对一个真实的自己哈。
对对，所以呢真的可以问问啊自己是怎么看人的啊。那如果呢你希望别人看你是越看越美， 那你就要想想你自己的生命气质是不是能够让别人越看你觉得你越来越美丽呢？
良友电台 Today。
那这一天呢啊，就要先报告一下刚才的诗歌，就是如果我能唱哈，这首歌呢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也都听过了。
对，那我们选了一个比较轻松的版本啊，那它还有呢非常非常呢感动人的一个版本，大家呢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上网呢去搜一搜，是天韵诗歌班演唱的。
是，那么今天要给大家报告的呢就是哈我们这一周的大日子哈，就是我们良友电台的68周年台庆的活动，但是在7月27号、28号、29号都有特别的活动和节目，那么就一天来报告一项哈。其实之前我们也都报告过，
对，
这周呢就强化大家的记忆力了。
嗯，
那7月27号呢，也就是本周四哈，就已经开始有一个微现场的投票的活动了。那这个投票活动如何参与呢？那如果大家呢已经有这个良友之音的微信订阅号，那么就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号里面，有一个微现场的版面，那就可以参与投票活动。那投票是选什么呢？就选出你最喜欢的圣经人物。那这个微现场呢，或许你今天哈或者明天都还暂时没有办法进去的话，那么你27号那一天呢就要注意哈，在我们公众平台有没有一些啊指示你怎么样去进入这个微现场的一些条文了。
好，这是27号呢，大家呢已经可以开始呢啊投入了一个我们的台庆活动了啊。我知道呢大礼等着大家，
是，
所以呢记住了，刚才刘芳老师介绍了啊，在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呢，你找找看有这个微现场这样的一个版面，点击进去 你就可以参与这个投票活动，选出你最喜欢的圣经人物啊。这个万峰老师分享的他最喜欢的圣经人物是耶稣啊。那这个对万峰老师的选择呢，我不予置评，因为我觉得这个选择也是很奇怪。但是文慧呢也分享了我喜欢的圣经人物啊。那您可以呢听听爱广播这个节目。那记住了，今天呢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这一周是良友电台的大日子，7月27号我们就开始进入台庆活动当中。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万峰老师、秦贤老师。
500年前的宗教改革，所有的改革者都是80后。没错了，1480后。
看来我们也得来个改革。
借古鉴今，寻索我们的宗教改革路。80后的
宗教改革。
我是万峰，
我是秦贤。
上一次呢我们谈过十字军东征的事儿，就成为了我们的宗教改革的一个铺垫。
是，
那里头呢我们也说了一队特殊的军队，
是那些骑士团吧。
对，就是骑士团。你有没有小时候想过成为一个骑士？
我小时候呢就玩这个世纪帝国的游戏呢
啊，
然后呢
冲啊，
就选这些欧洲的骑士团呢，我觉得哇蛮好哦，蛮好玩的。
对，冲锋那样，
冲锋了杀。
我小时候呢就去一个在美国呢有一个演出啊，它叫中世纪骑士演出。然后呢里头的人呢就是真的穿成一个骑士。
是
然后整个晚饭我们吃东西，他们在打仗。
真的
真的真的骑在马上冲啊，然后谁掉到下。
后来呢就看一些电影呢，我就看到那些骑士呢他们的对决呢是很帅的，我觉得。
对啊，
他们在拿着，
如果你死的话就不帅
啊。当然啊，当然看电影嘛，不是我自己嘛。所以今天我们就谈这个骑士团哦。
对，那骑士团呢他的一个最开始设立的目的呢就是守护耶路撒冷的那个王国，还有当地教会当地的财产
啊。当然呢他们这么辛苦了，终于可以共进耶路撒冷了，一定要守护着这个城市。
最有名就是刺客信条的里头那个圣殿骑士团，他们就用了这个现在那个金顶那个清真寺旁边一个银顶的清真寺里头作为他的总部，因为他相信那个以前就是所罗门的圣殿。
哦，这个圣殿骑士团呢会不会像我们中国的御林军一样呢？
他比较像这个三国演义那个公孙瓒的那个白马义从。
哦，是吗？
对，因为呢他只有几百个人，
几百个人数不多。 对，
他主要用来抵挡伊斯兰国家的入侵。当时那个萨拉丁嘛，就是那个伊斯兰的那个领袖就打过去，他在1177年其中有一个叫蒙吉沙战役呢，当时啊就带80个圣殿骑士、375个骑兵还有几千个步兵攻击萨拉丁的30000人的部队。然后消灭他
，就以300多400人就贡献了30000人的军队。
对，那在骑士团里头呢他的领袖呢叫 Grandmaster
是英语啊，中文是
吗？GM, 就像我们打游戏的那些 GM
General Manager
啊，不是，
我知道
是 Game Master
。
其实他来自的那个来源是有相似的。
哦，
下面呢也有神父长、军团长、骑士总管、长旗官等等很多。然后基层呢就是骑士、军士跟牧师。差别在于哪里呢？
到时候也有牧师，是随团的牧师，
有马跟没马。骑士就是有马嘛，军士就没马。
没马哦。
还有他们是一个带不带有这个贵族的身份。
哦，不是全部都是贵族吗？开始的时候。
骑士都是。
对对。
你好像中国的那些士人一样，士人呢他们就是饱读诗书的嘛。
是。
但是他旁边还有一个书童嘛。
是。哦，所以就有一些。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骑士团的这个阶层都分得非常的清楚。
对，还有最特别，
嗯，
他是基督教的那个骑士团嘛，对不对？
对，
他有一群异教徒。
异教徒为什么呢？
在里头帮他当翻译，
哦，
向导，
哦，
还有送死。
这个是什么？
对啊，当然那些送死的排在前头啊，射箭就他们挡住啊，
哇，
攻城他们冲在前
面、啊。那为什么他们不跟这些异教徒传福音啊？
你问的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当时我怀疑，因为他们民族的问题，因为很多都是阿拉伯人
哦，要他们
对
转宗教是很难的事情，
也不容易。但是他们愿意当向导
啊，
还有用愿意去翻译。
他们当向导的时候，应该不知道他们会死了吧？哎，不知道了，
很难说，很难说。但是呢，由于不断的失去土地，那个耶路撒冷的王国呢不断输啊，所以呢，那个骑士团呢就没有这个作用。
嗯，
最后呢，我就刚刚六月的时候去了阿卡，他最后的据点是一个城堡来的，在里头呢，他们当什么贸易？
贸易。
对，卖东西，
卖东西，
买东西，
哇，
商业工作，
从这个军事的团队变成商业的团队啊？
对啊，因为他们有这个战船嘛，保护商船，反正也要经常来回这意大利跟这个耶路撒冷了，那为啥不顺带带几艘的那个商船过去呢？卖那个香料啊，卖那个中东的那些艺术品啊，赚好多钱。
所以就让他们这个骑士团呢，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呢，就是可持续的发展了。
对，因为他们也要商业收入嘛，
是，
还有他们是地主嘛，原来都是，所以他们是会这样的经济的那些概念。另外他们呢，就好像今天我们在香港搞很多什么圣地旅游团，
哦，是，
就在那些人从意大利啊，什么法国啊，过去那个耶路撒冷参观，旅游业、商业、银行业，就令这圣殿骑士团发达了。
哦，所以他们，但是他们就会不会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又腐败起来了啊？
因为他们有钱嘛，
是
办银行嘛，于是就借钱给国家，
哦、
国债啊发行，
发行国债，
他就。最后发现呢，法国欠他们太多钱，
还不了，
还不了。于是呢，他就按一个罪名给圣殿骑士团，因为当时呢，那个教宗呢就在法国，他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叫阿威农的那个地方 ，Avignon 那个地方呢，他就受法国皇帝保护。于是呢，他就安插一个罪名给他们，就是说他们同性恋。
哇，这好像是西方版的莫须有的罪名啊。
原来他们的徽号是两个骑士、骑在一只马上。
哦，这个徽号呢，如果
原来的意思
看起来真的感觉是两个
是一起分享一只马、原来贫穷嘛，
原来贫穷想分甘同位。
对了，所以之后呢，他就说他们两个男的都粘在一匹马上，就有同性恋的那
个
问题。
这个真的是很主观的、哦、但是他们就这样被法国的皇帝
火烧了。
哇，
然后呢，这一天是1307年10月13号、礼拜五。
哦，所以
它是黑色星期五。
哦，原来是这个由来。
原来黑色星期五从这里来的，
是
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大家长知识啊。
另外呢，除了圣殿骑士团以后呢，还有两个骑士团，一个叫条顿骑士团，一个叫医院骑士团。
嗯，是，但是
特别吗？医院也有骑士、啊、
对，医院骑士是保护医生还是什么的？
他们是从事无分宗教的医疗的服务。
哦，
于是在失去这个圣地以后、他们就搬到了希腊的罗德岛。里头呢，他就挡住奥特曼帝国。
哦，
那个时候呢，1522年的时候呢，他就7000个骑士，对着20万的奥图曼海军，400艘船，然后挡住了6个月，杀死了50000人。
哦，我们又看到一场以小胜大的战役了啊！
你记得1517年是什么时候？马丁路德
宗教改革。1522年，因为他在远方挡住这些伊斯兰教徒，在保护住西欧的安全。
哦，所以这一群的骑士团呢，对这个欧洲的整体的安全呢，起了很大的贡献，在当时。
然后呢，他就撤退了，因为挡不住了嘛，就去了马耳他。马耳他现在是一个小岛的国家
啊，是一个国家，对。
对对对，然后他继续挡住土耳其的军队。但是之后拿破仑抢了这马耳他岛，他就赶他们去了罗马。于是呢，这个医院骑士团呢，今天呢还是一个实体的主权的叫不叫国家呢？它的面积有多大呢？
有多大？
两栋房子。罗马中间市区有一栋，郊区有一栋。它有邮票，有护照。
所以如果我想去意大利旅行，哎，又想看这个房子，是要办这个签证吗？
哦，不用，跟梵蒂冈一样。
哦，梵蒂冈一样，
进去就可以。他在联合国也有代表，虽然他不是叫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但是他也是其他实体的代表。
所以这个马耳他这个国家的来源就是来自这个骑士团。
其实不是，骑士团住在马耳他，所以他就叫马耳他骑士团。所以现在官方的名字叫罗德岛马耳他医院骑士团。
哦，他们现在就是这个骑士团，就是这个所谓的国家的其中唯一一批人呢，就是。
对啊，小贤你也可以成为骑士啊。
哦，
还有机会。
可以申请吗？可以的。
对啊，你进去做一些医疗服务
哦，
申请成为骑士，
你也可以啊，
琴弦骑士大人。哎，
好，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么多了，对于宗教改革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们有意无意里头保护了，
因为他们呢其实挡着外敌入侵欧洲。所以让欧洲呢有一个和平的时间跟空间。
对，哪没有和平哪有时间讨论教义，对不对？
当然了，我看马丁路德跟很多人都在讨论辩论辩论辩论，一直辩论。
对啊，打仗的时候谁有空理你辩论？
对，
对不对？
对对。
另外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教会今天要启示，就是当年一个贫穷的骑士，两个人要骑一只马的时候
是
变得一个富甲天下，办旅游业银行业商业的时候，他们就迷失了他们机构的实力。
哎呀，这个好像一定是这个规律是这样的哦。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宁可贫穷的死去，散尽家财的死去，千万不要拥有好多钱而活着。
哦，就是要死于忧患了。
对啊，所以呢，最后第三个启示就是今天我们经常唱诗歌，基督精兵千金那样。
哦，
我们得有实际的行动，我们也得好好锻炼我们的身体。
嘿，我们有赞美操哎，
赞美操啊，
锻炼身体。
广场舞，基督徒广场舞。
哎，广场舞都要进入
锻炼，我们成为下一代的骑士。
对，广场舞可以推广啊，在教会里面。
对，
如果
我们未来也得成为一个骑士，守护我们的教会。
不，我们就是现代的骑士啊。
广场舞骑士来啦！
噔噔噔噔噔噔噔。
看来咱们90后也得改革呀。
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请发短信13229966022，前面注明线上，留下你的姓名、地址、邮编，就送你一本《寻找500年后的马丁路德》小册子吧。
刘发，
哎，
先来念这本书，读完以后你也可以成为下一个马丁路德。
我才不要嘞，他秃头。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骄傲。 牵你的左我路上的光。
这是这一周的金句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相信呢很多人都会背了。
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嗯，这节经文呢，特别是呢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和人分享啊，
嗯，
那我们都会呢谈起这一节的经文。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了解这一节的经文啊，特别是关于呢它的背景上下文，这是我们在研读一节经文或者是研读圣经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啊。好，约翰一书呢，我们知道呢是使徒约翰对异端的一个反驳以及对信徒的劝勉。
嗯，
当时呢异端已经兴起了，那怎么样呢啊，针对这些异端呢给予一些的批判，特别是帮助弟兄姊妹能够了解啊异端之所以义在哪里啊，然后呢也劝勉弟兄姊妹呢要活在真理当中。
嗯，
那这是我们了解使徒不使徒行传，差点讲使徒行传，使徒约翰啊他写这一卷书的这个原因。好了，我们来看看呢这一周要背的经文吧，一章九节。那如果看这节经文呢我们可以直接解释，但是看看它的上文下理。
哎，就是第八节和第十节。
哎，那第八节呢你看到呢约翰呢就说了，有些人说什么呢，
嗯，我们说若说自己无罪。
对，我们若说自己无罪，那原来有些人是说自己是没有罪的。
嗯，
这里的这个罪呢，这一节的罪字呢是单数的，在原文是单数的。
嗯，
那它指向什么呢，是指向啊我没有罪一件吗，就是我没有做这件事情的罪吗？不，这里的罪呢是指到人的罪性。
嗯，
就是我们承袭呢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啊给我们的那个罪性。
嗯，
说的就是我们的本罪。
嗯，
那所以呢使徒约翰在这里说呢，有些人认为呢自己是没有罪性的。
嗯，
啊我生来就是善良的，我没有罪性。
嗯，
这是第八节啊这一些人说的。这也是异端其中一个他们所持的理据。好了，第十节呢约翰说又有一些人说什么呢，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过犯过罪
啊，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
啊，指行为了这回。嗯，
对了，这里的这个罪呢是复数了。
嗯，
罪行。
嗯，
啊，所以你看到呢第八节第十节虽然都是讲到呢无罪或没有犯过罪，这两个罪是不同的。
嗯，
第八节呢是有些人说呢我是呢没有罪性的，
嗯，
我天性呢就是善良的无罪的。好了，到了第十节就说好吧，那我有罪性，可是我没有犯过任何罪行哦。
哦，
对了，嗯，那中间就是第九节了。
嗯，
啊，中间就是第九节，然后呢约翰呢对第八节或第十节啊说这些话人呢他给了一个结论是什么，
哎，都是自欺的。
对哈，不论是否认啊没有罪性，又或者是没有犯过罪行，
嗯，
约翰说你们都是自欺。
嗯，
不仅仅是说谎，而是自己骗自己，自己都以为自己没说谎。
嗯，
自己都以为自己真的是没有罪行。
嗯嗯，
啊没有罪性啊。那所以约翰的定论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身在罪中有罪性，也犯了大大小小罪行的人。
嗯，是。
那因此一章九节就是一条出路了。
嗯，就是若认自己的罪哈，神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功不义哈。
对，所以呢约翰就说了，一个犯罪的人呢能够脱离罪性和罪行呢，
嗯，
只能够透过认罪。那若认自己的罪，那这是一个基督徒呢对罪的一个正确态度。
态度
不是否认，而是要承认。
承认
好了，怎么样认罪呢？认哪些罪呢？那首先呢我们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就是身在罪中。
嗯，
我们不但呢是有罪性，
嗯，啊，
而且呢我们也实际呢犯了好多大大小小很多很多的罪行。
嗯，是单数罪复数罪都有哈。
对，所以呢你曾经呢在上帝的面前呢 具体承认过哪一些罪行呢？
嗯，
那如果没有做过这个功课，今天可以呢找个时间安静在上帝面前，上帝啊，我是一个身在罪中的人，
嗯，
我曾经犯过哪些罪，大大小小想过的，求圣灵工作写下来，然后呢一一的向神认罪，求神赦免。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广东的小兰姊妹她的一位朋友来祷告，
嗯，
因为她老家的有一位就是女士
吴女士
哈，患白血病，嗯，那内心很绝望，那也，嗯，小兰也为她传福音了。
好，嗯，我们一起来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这个时刻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虽然我们身在罪中，我们犯过很多的罪，
嗯，
但是感谢你，因为你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拯救工作，
嗯，
好使我们在你面前认罪的时候，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不但能够呢罪被洗清，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嗯，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是，
主啊，就求你将这样的一个盼望，将这样的一个平安放在吴女士的心中。
嗯，
小兰已经传福音给她，我不知道她是否接受，
嗯，
但是这个时刻当她的生命陷在一个白血病的这样的一个绝境当中，我们就求主你打开她的心扉，
嗯，
让她能够看见，虽然她没有盼望，可是她来到你面前她就有盼望。
嗯，
主啊，让她的心投向你，
嗯，
让她愿意承认你是她生命的救主，
是，
让她在你里头看见她有永生的盼望，
嗯，
以至于她不再惧怕现在这个生命的软弱。主啊，求你也为他开路，
嗯，
若是可以，我们求主你医治他的身体。主啊，在这样的一个绝望的时候，愿你也赐给他有同伴，特别是小兰姊妹，
嗯，
能够成为他属灵的同伴，不断的为他祷告，也不断的将福音的信息，你的话语，你的安慰，你的盼望放在他的心里。
嗯，
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每天都跟丈夫和孩子一起收听良友电台。
我把良友电台的节目常常分享在朋友圈。
我是良友电台的好伙伴。
我是良友电台的好伙伴。
我
是
良友电台的好伙伴。良友电台也是我的好伙伴。
从1949年到2017年，
良友电台沿途有你。
良友电台68周年台庆，
7月28号、29号晚上7点，
欢迎收听，欢迎收听。
记住了，这一周呢是良友电台的大日子啊！哇，68岁了啊，
嗯！
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来庆祝，见证神的恩典啊！那我们呢也再次提醒啊，好像呢昨天晚上呢7:15在宁波呢就有煤气爆炸，
嗯嗯，
所以呢夏天很热啊，大家电器用的凶啊，这些呢都是要小心，
嗯，是。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整容的问题哈，也看到济南李姊妹说，嗯，面容是上帝的恩赐，没有特殊的原因，比如烧伤呢，就没有必要哈去整，因为电视台也曝光过很多哈这个事故，嗯。
对，月光如水呢，在第五空间也说，一个人是越看越美，还是越看越丑呢？啊，就是在于被看的人在看他的人心中留下的形象。
嗯，
那如果是一个善良、内心充满爱的人，你就会越看他越美。
嗯，
反之呢，这则越看越丑啊，
嗯！是，那看来大家都有很多的这个体会了。嗯，
是是，那再次的呢提醒大家，很热啊，很热，所以呢注意防暑。谢谢大家啊，今天的收听，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周，有美好的星期一。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